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蛤蟆先生看心理师》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它主要分成两大部分。那总体而言，它其实是一个小说形式的故事书，所以还蛮容易读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会带入一个很可爱的氛围，它是一个童话故事，然后里面的角色都是一些动物，会有蛤蟆先生，会有一些苍鹭。它就是都是用童话故事去包装，所以如果跟我一样是没有什么心理学基础的人，也读得下去，因为它就是跟童话一样，你就照着它的故事走，你就会理解这整本书里面在讲什么了。那它整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说有一个蛤蟆先生，他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忧郁，他的朋友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他在这个心理师的过程当中，他就把自己治疗好了，他就把这个故事也有点像是分享出来的概念，他分享出来之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他也一步一步的解释说，他从一开始的忧郁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他心理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他。他也讲到了很多的心理学里面的观念，就虽然讲的深度是没有到很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童话形式的书，但是整体而言，你读完之后你会有一种哦，原来是心理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艰深，你也会发现到说，哦，原来自己之前的一些行为可能是在心理学上面就有一些解释了，所以我还蛮推荐这本书的。刚刚讲嘛，我会把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应该会分成2到3个影片去做。这一个第一则影片呢，就是我想要先专注在他去看心理师的这一个故事上，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如果把它里面的内容解构之后呢，很多就其他的Podcast 或是 YouTube 都有讲过它里面的很多深层复杂的东西，这个我自己还在吸收，所以我们先讲它的故事内容。它的故事大纲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就是动物小镇，在这个动物小镇里面呢，有住着不同的动物嘛，有一个是蛤蟆先生，他是富二代，他有一个叫蛤蟆庄园的一个家里，然后他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有时候去找他什么的。就有一些朋友去找他，然后发现他家变得跟之前很不一样。他发现他在家里面变得很脏乱。他原本可能是富二代，就是那种你就想说是比较偏向那种欧洲，他可能是住在真的是有可能比较
庄园吗？
真的是庄园，可能是两层的西式建筑那种概念。他朋友去到他的庄园里面，发现都杂草丛生啊，然后那个房子里面就是本来是别墅的样子，然后都积灰尘，没有整理。看到那个蛤蟆先生没有
躺平、
对，就
糜
躺，
烂的样子。
对，没有任何精神的在那边，就是耍废。他就发现他跟之前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他可能是心理生病了，那就请他去看了心理师。那个心理师，我觉得有一个很，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蛮打到我的点。他一开始他被朋友拖去看心理师，那个心理师直接拒收他，
为什么？
因为他说，如果你不是真正自己想要好的话，你只是为了别人来看这个心理师，这是没有用的。就我不收你这个钱，你也不用来看。他是你要先
有病耻感。
自己先觉得你要让自己变好，然后你才有可能会变好。
他如果一直坚决觉得自己没病，或者是为了别人要去看，没有用，是这意
就
思。
是为了别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
哦，不
就
是
没
发
有这
自
么
内心。
对。当然，再次强调，因为这个影片可能到时候又变成爆款，有很多人看到，所以再次强调，我没有任何心理师的背景，就单纯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内容。他的故事内容就是心理师这个苍鹭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不用来看，就是你不用来找我，因为你是被拖过来的，你根本自己没有发自内心的想要去。
没有意愿变好。
”对，最重要的第一步其实就是你应该要自己觉得想要变好，或是你想要改变这个状态，你才来建立我们这个之间的诊疗关系。再把这个诊疗关系确定下来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想办法让你走出这个状态，甚至变成更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光这个小故事里面，我就觉得这一点还蛮触动人心的。因为之前我自己就会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病？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就是你不觉得吗？你不会有吗？就是
会
难
啊，
道只有我吗？就不会觉得就好像自己心理不健康？可是因
会
为
啊。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数据分析师嘛，所以我们平常都在看很多数据。如果是 比较身体上的疾病，你通常会直接有感觉，分两种嘛。如果你是身体上的疾病，一种就是你直接就是某个地方很不舒服，会痛啊，或者是哪里怪怪的这样，这种就很明显有感，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你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它会显示某个数据异常，
慢性病或者是慢性病的边缘这样。
对，它就会告诉你那个字就是黄色、红色，它就是有一个数值某个指标，它会告诉你说你的身体可能濒临某个疾病。就譬如你的血糖偏高啊，你可能会得糖尿病啊，你的胰岛素可能偏高啊，类似这种不同的指标，这种身体上的疾病好像都比较明显一点，是你就算不明显是比较慢性疾病 的这种疾病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数值，
比较容易从表面就看出来是不是生病，有没有可能确诊这样。
对，就像是确诊，就是很明显有没有嘛，数值是1、2、3、4、5哪一个偏向哪边嘛，但是心理疾病一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领域，我觉得。
就你如果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你就不会去做检查，或是旁人没有发现你不对劲，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你有心理疾病，对不对？
对，就是他第一个是他没有一个数据量表去让你知道说自己到底是不是不好，好或是不好。但有很多测验嘛，就是你去做那种，
对，有很多种量表，但那个也需要你主动去接触。
但是测的时候又会觉得说那真的是
准不准，
对，它到底是准吗不准，我现在心情比较好我就觉得没事，那我是不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再来做、可能就其实是有事，
因为每个人心理状态其实是波动的，不会像生病一样是一个持续比较长久的状态。
对，就是心情就像过山车，有时高有时低嘛。那我就想说那会不会其实在低的时候是太低了，
一般人就会想说是不是低或是高于平均值这样子。
平均值就在哪里？
对，
那或者是说正常到底是怎么样，那什么是正常， 我是正常吗不知道，问号。那有可能是我在心理学这方面读的书其实
比较少，
不多，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实用型，就是会教你一些心理技巧啊，他没有这么的心理諮商。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 很好的入门砖，因为他就是用这个故事带你去看说原来一个可能真的 有出状况的人，或是出状况的一个小动物，去看心理諮商的时候整个流程会是怎么样，那至少你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可能真的跟一个心理师諮商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引导你，因为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很神秘嘛，你就会觉得说不知道那个流程，但是这个故事看完之后我就懂说原来一开始心理师要怎样跟你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建立完信任关系之后他可能会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去问你，你讲出说哦，你自己做出这些行为是为什么，他也可能会教你一些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建构了你的可能不同的认知框架这样，所以你才会导致于说你可能变成你现在这个状态。那这整就是刚刚讲嘛，我们因为整个心理学就是一个很我一直都觉得很神秘，刚刚讲他没有量化的东西，然后你去諮商你也不知道这个諮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也没办法量化，
你甚至有时候你在其中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对，就是会有那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有效，因为很多人都讲得很神奇，像是古白最近他说他去看心理諮商还是什么精神科之类，他觉得他看得很有效，我不知道他遇到什么问题啊。有之前有很多不同的，不管是 YouTube 啊，或是网络上有人的分享，都会觉得说，好像諮商是一个很体感上会很有效的东西。
我没有什么諮商过，所以
就是
不知道实际流程。
接触到的这些资讯，你搜寻到的资讯，很多都会说，哦，你就是应该要去完之后，你可能就好了，类似至少不就算没有好，你也会改善很多。这种讯息的话比较多啦，我自己是我应该说我自己搜寻到比较多。这一整个迷幻的諮商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一本书让我有一个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往下找的方向。那依照这个，我觉得至少我看完这本书的第一个就是这则影片重点是，我觉得你看完这本书你可以知道说心理諮商的流程以及怎样的状态是真的不好的状态。那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发现我的状态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不好。
你原本觉得更不好，但实际看完之后觉得没有那么不好。
应该说我的可能只是真的是心情不好。那真的到可能因为他就会给你比如说一个量表，那说他可能最差的状态可能就是想要 会被 ban 的那个状态。
YouTube 应该还好吧。
对，就是可能到最低会到什么样，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公司有没有想过，我就先知道我做之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那或者是再高一点，就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也没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你依照那个量表来说，我可能就是 你我的体感可能就是在那个量表顶多就是在四分五分，可能十分是最好的。你心情不好，我可能就顶多还在四五分。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 down 到可能是一分两分的那种真的 很差的情况。那我觉得他在书里面描述的很不错的一点，就是他是让他是让主角他从一两分他就告诉你说，哦，他的心情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他有这些心情。那因为你看到他成长的过程，他也很具细迷也讲说他为什么他会发生这些事情，起源是什么，那他为什么会down到那个一两分的阶段，为什么我不会，我可能是为什么我心情不好可能就是四五分，那他心情不好为什么会到一两分，这可能是跟你的成长过程有关，或是跟一些你发生过的事情有关。所以看完这个过程之后，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哦，原来真的不好可以到多不好，那我的不好可能没有到那么不好，至少我确定说，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不需要看心理谘商的，目前现在 right now 这个时间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 part， 我觉得关于这本书可以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在故事叙述方面它很浅显易懂，然后它也非常的有代入感，让你可以知道说整个看心理师的流程是怎么样。最后我觉得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因为它是从一两分一路进步到可能九分十分，到他觉得他已经痊愈了，那他在中间不同的阶段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对应的那个状态。他现在在这个五分的阶段跟我这个阶段好像蛮像的，你就觉得说，哦，原来我可能最差的时候就是大概他在四五分的阶段而已。
你边看的时候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
对，
去也一起诊断自己的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你在一些书评上可能会看到说这本书他写的不够深入，但我觉得就算他不够深入，所以他才会有代入感，因为他在讲一个故事，
很像童话故事。而且他也不是直接设定他是一个某个角色的人名，他是用动物来带，就是会降低那种人去看心理医师那种比较冷冰冰或是负面的感觉。
动物的形象也很好想象，你会想到说是一只蛤蟆躺在地板上啊，然后就是不想做事啊，变成是一个比较阳光的蛤蟆。
阳光蛤蟆。
对，那个心理师的形象，他就是一个苍鹭，苍鹭，
苍鹭。
对，所以形象上也很明确，比较有智慧的那种鸟类的形象，所以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就很容易让读者可以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至少在这第一 part 里面呢，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的氛围是做得很不错的，定位也很清楚，也让我的确让我有很有兴趣去研究这件事情。所以之后如果我们根据这个主题继续延伸下去之后，我们的下一支影片我预计会讲的应该就是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些心理学的门派，应该说他是心理学里面的其中一个门派，然后他里面就有讲到一些类似武功心法的东西，真的比较武侠一点，不然太沉重了。他会讲说，因为他是一边跟那个蛤蟆，就是苍鹭跟蛤蟆是一边对谈，一边去找出他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做法一个流程，他其实是有一个专有的学派，这个学派其实他把人类的心理状态定义成很多不同的状态。我们接下来的下一支影片我就会去探讨说，那我的除了这本书里面有讲到的一些观念，因为书里面讲的比较浅，后来我去找了蛮多普通的资料，那可能接下来我们下一支影片会再针对这个部分去深入的讲解，让大家知道说就是他是怎么从一两分的这个状态一路走到十分走出去。接下来下一部影片就会比较 hardcore 一点，比较 hardcore 就稍微进阶一点，
就恢复我们平常的影片长度，
有可能也不一定，反正 就看状况，有可能就闲聊就聊完了。
好，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就订阅。